提摩太前书第五、第六章，请我们翻开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五章。保罗是提摩太属灵的父亲，也是他的良师，保罗将他当儿子般看待，事实上他称提摩太为他信心的儿子。保罗让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牧养他在那里建立的教会。这封信是保罗从外地写给留在以弗所的提摩太。在这封书信中，他教导提摩太有关教会的事。在神学院的圣经教义班中，有一科是教会学，在这个班上，他们就是用帖撒罗尼迦书信及提摩太书信作为教材。保罗在第三章十五节中说，他写这些是为了让提摩太知道，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我们现在读到第五章了，他首先教导提摩太如何对待年长的男人、少年人、年长的妇女及年轻的妇女，不可言责老年人。提摩太还年轻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不要让人小看你的年纪，但在这里教他不可言责老年人。只要劝他如同父亲，要尊重老年人，说话恭敬，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。我想老年人自然是不喜欢听年轻人告诉他们该怎么做，更不愿意让年轻人责备他们，所以保罗说不要责备他们，只要劝他如同父亲一样。劝少年人如同弟兄，指出别人的缺点是一种艺术，用词不当会引来憎恨和反感。我们要十分小心，不要因为指正别人的方法不当而筑起了一道墙，成为阻碍。保罗说，待少年人如同弟兄，待老年人如同父亲。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，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，总要清清节节的。提摩太显然还没有结婚，在圣经别处的经节，保罗告诉他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对待年轻妇女如同姐妹，还有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。接着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谁是真寡妇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，子子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孙子才对，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，报答亲恩，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。这点保罗在稍后会再重复，照顾寡妇首先是他儿女和孙儿女的责任。当然教会也会帮忙其中有需要的人，因为这是教会事工的一环。你记不记得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说希利尼化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抱怨，因为他们的寡妇们得到的供给不如希伯来人的多，可见初代教会有照顾寡妇这一回事。但保罗在这里主要想指出教会当照顾什么样的寡妇。他认为如果一个寡妇有儿女或孙儿女，那么供应这寡妇所需是他们的首要责任。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，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才是教会要照顾的，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，这是教会应当要照顾的寡妇所该具有的资格。在教会中他们被交代的就是代祷的事工， 由于他们仰赖神，却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，为教会及教会的事工祷告，这些寡妇往往成为教会的代祷勇士。我们非常感激教会中年长妇女们的祷告，但一些曾经不断以祷告托住教会的年长妇女们去世时，我们往往会有很强烈的失落感。我们有一群蒙福的老姐妹，许多是寡妇，现在已经离开我们，与主同在了。他们曾从事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的特别事工。相对的，保罗提到另外一种类型的寡妇，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有些老太婆实在是该受谴责，当然有些老头儿也不例外。一个年长的女士应该具有柔和的美，当一位外表打扮美丽已经是祖母型的年老妇女竟然口出脏话，实在会令人反胃到底。你通常会把老年妇人联想成母亲，他们的一些言语行为真是可指责的。最可悲的事之一，是在拉斯维加斯常看到一些年老妇人整天玩吃饺子老虎，嘴里叨着香烟，一点也不是我心目中年长妇女应有的样子。与主同行的年老妇女有一种美，几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我很喜欢坐下来与那些多年与神同行的人聊天，他们口中会流露出神丰富的慈爱与良善。但那些好宴乐的，还有那些在拉斯维加斯的可怜女人，保罗说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虽然他们还有一口气，却是死的。任何为享乐而活的人也是这样，虽然活着，在灵里却是死的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，叫他们无可指责。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。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，不照顾自己家人的需要，就是弃绝了信仰。圣经说要孝敬父母，如果你拒绝照顾年老的父母、祖父母，你等于弃绝了你所相信的。寡妇记在册子上必须年纪到60岁，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，这是特别为寡妇所设立的，似乎是教会中特意分出来的一项事工，是受人尊敬的。这些老年妇女终身委身担起教会的祷告事工，祷告的事工几乎是给寡妇们的职位，他们在教会的薪水册上，教会负担他们的生活。他们的任务是昼夜不断地为教会祷告及代求。让我告诉你，教会启用寡妇是聪明的，教会因着这种事工受益，恐怕比许多没有人生阅历的年轻员工更好。如果我们有一些寡妇做童工，单单为教会祷告，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产业。你们中间有寡妇要找工作吗？让年纪已过60岁的寡妇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登记在名册上，使他们来参与教会的代祷事工，此外他们还得又有行善的名声。这些是真寡妇的资格，他们一定要有行善的好名声。就如养育儿女、接待远人、洗圣徒的脚、救济遭难的人、竭力行各样善事，很好的资格，可以托付他们特别的事工。但保罗说，年轻的寡妇不要算在这里面。至于年轻的寡妇，就可以辞他，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，违背基督的时候，就想要嫁人。 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。保罗说，年轻的寡妇应该再婚，如果把他们放在教会的特别事工里，有一天他们谈恋爱要离开，由于一对基督委身好像扶着离往后看，他们会觉得被定罪，这样不好，还不如让他们再婚生儿育女，不要把他们带进教会特别的寡妇事工群，因为如果教会供养他们，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，哀家闲游，不但是懒惰，又说长道短，好管闲事，说些不但说的话，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，生养儿女，治理家务，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，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，自己就当救济他们，不可累着教会，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依靠的寡妇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，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。这里指出，除了教导圣经与传教，还有其他的事工给年长的男人做，这些年长的圣徒配受加倍的敬奉。正如老年妇女可使教会蒙福，那些多年与主同行的年长男士也是教会莫大的祝福。我为我们教会中年长男士们的事工很感谢神，他们本身就是个祝福，再加上他们在教会的事工，他们真是配受加倍的敬奉。因为经上说，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，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，所以当加倍的敬奉教会长老。控告长老的臣职，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，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对长老的批评，要有两三个见证人。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如果今天教会这样公开责备罪人，真是会叫人惧怕的，恐怕整个教堂都要空了。你记得那个在行淫时被抓拿的女人，被带到耶稣跟前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但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。于是他开始在地上写字，圣经没告诉我们耶稣写什么，但我确信他在写每个人的名字和他们所犯的罪。圣经上说，他们从老到少一个个都出去了，一个也没留下。如果我们公开提名责备每一个人的罪，肯定在教会中会制造出十分恐惧的气氛来。我年轻时曾经很钦佩过一个人，他就是 Claire Britton 博士，他是一位医生，也是一位牧师。我很钦佩他的事工，在某一年的夏令会中，他说年轻人的眼睛可以透露很多秘密，他们的眼神能告诉他哪个年轻人犯了什么罪，一切都在他们的眼睛里。我很怕看他，不想让他看到我眼睛里的东西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，要遵守这些话，不可存成见，行事也不可有偏心。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同等重要，没有二等公民。对耶稣来说，每一个人都一样重要。教会要照着基督的榜样， 不存偏心的去爱、赏识、敬重及尊重每一个人。我们不可以说，哦，他很有钱，所以我们应该对他好一点。这样教会在神面前就有罪了。保罗是很认真的，他说，我在神和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吩咐你。这是严重的警告。 不要偏心平等的对待每个人。这与我们的本性刚好相反。我们常因人的职业而偏心。哦，他是个医生。哦，他是警察局长。哦，他是律师或其他等等。于是我们巴结地说，来与我们坐一桌吧。雅各也嘱咐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。罗马书第2章11节说， 因为神不偏待人，所以我们不该偏待人。雅各说，当有人走进来穿得很体面，带了珠宝，你就带他去做头牌位置。有人穿得破破烂烂，就叫他坐到角落去。他说，这是不对的。在主的眼中，我们都一样，神不偏待我。
也不偏待看我比看你更尊崇。教会中常标榜某些人说，你看他和神多亲近，这是件很悲哀的事。我们和神都是同样的亲近，我们都同样受神的宠爱。神不偏待人，我们也不应该偏待人。所以行事也不可有偏心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突然按手在我头上让我吓着了。不，这按手是指在基督的身体中，为了事工而按立人的一种按手礼。要先让一个人有机会证实他自己，不要很仓促的按立人做某些特别的工作。例如，今早很高兴见到你，拿这本主日学课本去。 我们6年级班需要一位老师。有许多教会认为他们需要以侍奉来锁住人，让人们参与教会事工，留住他们。但保罗说，不要轻易行按手礼，因为请神容易，送神难。这种悲哀的事曾在教会发生：按立一个人做某件事工，但事先没有真正了解他。 这冲突的决定殆尽长远不良的后果，所以不要急促地给人按手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，要保守自己清洁。这劝诫不但对提摩太有帮助，也是对我们都有好处的。保守我们自己纯洁。下面是对提摩太说的：以你胃口不清，屡次患病， 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。当时的习俗，大部分的人多少都喝酒。他们喝的酒是水和酒的混合物，三份水掺两份的酒。喝酒来说，和喝水一样普遍，因为许多地方的水被污染了。就好像有人去墨西哥写信回来说，我喝了当地的水生病了。 回信说，你最好喝可乐或别的东西，不要喝水。基本上，保罗向提摩太建议喝点酒治你的胃病。这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。我不怀疑新约时代的那些人，他们生活中有圣灵的恩膏，有行神迹的恩赐、医病的恩赐等等。就圣灵的恩赐而言， 保罗在使徒中肯定居首位。保罗在他事工中行过许多的神迹，我确信保罗整个生命中充满了信心的恩赐，行神迹、医病的恩赐。但是这里他信心的儿子提摩太身上却带着病。当保罗在以弗所时，有人拿了保罗的围裙、手巾放在病人身上， 病就好了。为什么保罗不高抹他的手巾，寄给提摩太， 让他睡在上面呢？我相信保罗曾经为提摩太的胃病祷告，提摩太虽然是保罗的忠实伙伴，但他显然还是很虚弱，病恹恹的。问题是，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提摩太呢？为什么神允许他生病呢？为什么保罗提供偏方，而不是光为他得医治祷告呢？我确信保罗曾经为他做医治的祷告，然而提摩太并没有得到医治。我相信这其中的理由是为了使我们不至落到这样的异端中，说弟兄你还在生病，因为你生活中还有些罪，或是你还在生病，一定是你信心不够，或说你生病因为你有些个人的问题。这里有提摩太的例子，他是保罗的亲近伙伴、朋友、信仰上的儿子，保罗只为他的顾及给他一些体质上的建议，而不是得到神的触摸和医治，这样可帮助我们不至于做出愚昧不合圣经的猜测。神不见得医治每一个人，神若不医治，必然有他的目的，不是因为那人缺乏信心，也不是因为那人生命有问题，在神永恒的目的中，有一些事我们是无法明白的。现在不能明白，将来也不会明白。我非常反对有些教导说，你如果照着这个方式，就会得医治，让那有长期病痛的人就老是觉得有很大的罪恶感。他们会觉得自己一定有问题，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，否则为什么不得医治呢？事实上，当人心情低落时，你对他说这些反而是雪上加霜。弟兄，你一定哪里有问题，如果你信心充足，神一定会医治你。有一节有趣的经文谈论到耶稣，是现代人难以了解的。他说耶稣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用现在的白话说，就是当一个人低落时，他不会踢他一脚，这就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的意思。保罗自己也有病痛，他三次祷告求神将那刺挪去，神最终的回答不是医治他，而是赐下足够的恩典，使保罗能够忍受这病痛。神应许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让我们不要犯了错误论断的罪，或是将重担加在那些已经因病软弱受压的人身上。让我们认清楚，神并不医治每一个人，某些情形他行医治，某些他则不医治。为什么有的医治，有的不医治呢？那全是看神的主权，就如圣灵照己意将属灵的恩赐分给个人。因此保罗鼓励提摩太为了胃病喝点酒，不要再喝水，水会让人生病。往往有人从墨西哥来美国时，别人警告他们不要喝水，因为我们这里的水和他们那里的水有不一样的变形虫，就像美国人喝墨西哥的水会生病一样。他们对他们水中的变形虫有免疫力，正如我们对这儿的变形虫有免疫力一样。相信我，我们的水并不是世界上最纯的水。他接着说，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，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有句话说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我们的行为及名声不知不觉就被传遍天下，往往我们还没有机会和一个人见面，却早已经听到和他有关的传闻了。某某人做了这，做了那， 这种事常常可听到。当一个人来认罪时，你早已从两三个人那儿听说了。人做好事也是如此，风声传得很快。也许你会听说这个人实在很杰出等等，没见到人之前就听说了，他们的名声被张扬出去，在人前彰显，不能隐藏。在第六章中，保罗讲到仆人这个题目，凡在轭下做仆人的，当如何对待主人呢？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。仆人这个字实际上是奴隶，那时代奴隶是很普遍的。保罗说，如果你身为奴隶，当以自己的主人是配得尊崇敬奉的，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身为今日的基督徒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及工作态度上，让人无可指责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你是个基督徒，人们将会对你有较高的期望。如果公司准许15分钟的休息时间，一般人也许会休息个半个小时。如果你是个基督徒，即使别人都休息30分钟，你应该只休息15分钟。如果别人休息15分钟，而你却休息30分钟，当人发现你是位基督徒时，他们会说，哟，他竟然是个基督徒哦，看他那个样子。许多时候，由于我们的行为和态度，让耶稣的名受亵渎，那是很悲哀的。这是为什么拿单要指责大卫和八十八的关系。拿单对大卫说，大卫啊，你行这事，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因着你的叔父，你给神的仇敌机会来归罪于基督教，反对耶稣基督。因为你是基督徒，别人对你的期望更高，你得做更多更好。保罗说，仆人有信道的主人，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，更要加以服侍他，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。你要以此教训人，劝勉人。基本上不管他的主人信或不信主，基督徒的仆人得要在他工作上做个榜样。如果你有一个已信主的主人，你也许不高兴他居然还这样要求我。毕竟我们在基督里是弟兄，同是信主的。但保罗劝勉他们要敬重他们的主人。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。保罗在这卷书信中用了六次金钱这两个字，他讲了许多关于金钱的事。你记得上主日的信息吗？大哉金钱的奥秘，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若有人传异教，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，与那合乎金钱的道理。我们信主的人要成圣，目的就是我们可以越来越像神，我们在行为上能够更加敬虔。那传异教的人，他是自高自大，一无所知，专好问难，争辩言辞，从此就生出嫉妒、纷争、毁谤、万疑，比那坏的心术实上真理之人的增进。他们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呢？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保罗说，这是最糟的谬论，你当远离这等人。如果有一个仆人说，嗨，我有一个敬虔的主人，他应该待我比较宽厚，我可以不用那么卖命。或有一个主人说，哦，我有一个敬虔的仆人，我可以信任他，因为他敬虔，他能为我赚钱谋利。许多人相信这谬论，有许多人赞成这个异端。如果你想发财，如果你想要开一辆凯迪拉克，只要接受主 有足够的信心，以信心踏出去，付定金头款，相信神会付以后的分期付款。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，神要将最好的给你，以你是国王的孩子。神要你过丸子般的生活，去追求吧，纵情于你的贪欲。神要你什么都有，这就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。坏的心术，失散真理，你要远离这样的人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力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富有。那些总是想要更多，永远觉得不够的人，那不是真正的富有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的财富超过1亿5000多万，光是银行的地契存款就有1亿多。他准备这些现金，就是等着希望有一天能买到一个新酒厂。这个人每天工作16到18个小时，一个礼拜7天，从不休息或度假，不停如此的鞭策自己。他并不富有，他是贫穷的，因这不是真正的富有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富有呢？一个敬虔知足的人，他没有需求，这是个富有的人，因他要的都有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富有，对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。保罗继续解释何谓知足，他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当你死的时候，你会像所有在你之前离开的人一样，留下每一件东西，一分钱也带不走。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我们没有带什么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。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有多少人因不知足而带来真正的贫穷，永远不满足现有的，永远想要再多一点。不知足的心让许多人濒临破产的边缘。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你有东西吃，有衣服穿，要感谢赞美主，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，如果发财是你的目标，你的动力，你人生的目的，那么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富有的人比我有更多的引诱，有钱人有很多地方可花钱。我不需烦恼许多事，只因我没钱，我不被他们引诱，因为我付不起。但一个富有的人会遇到各样的试探，是你做梦也想不到的。所以圣经说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这是很实在的名言。请注意，保罗没有说钱财是万恶之根。你是不是常听人这么说呢？保罗可不是这么说的。钱财本是中性的，不好也不坏，完全看你对钱财的态度。贪财才是万恶之根。雅各书4章1节说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岂不是从肉体之私欲和贪念而来的吗？世上所有的战争、争斗以及妒忌的背后，就是贪爱钱财。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当我们追踪所有的恶，最后都归结到贪心，贪爱钱财。今天世界这样混乱，都是因为人的贪心而造成的。不是因为我们用尽了所有的天然资源，不是因为世界不够大，容不下所有的人口，也不是因为我们不能喂饱每个人。 世界的问题是人如何用钱。去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花了超过1兆美元在国防预算上，买武器毁灭敌人花了1兆美元。如果我们用这1兆美元去发展农业，世界上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挨饿的人。然而今天世界上有2/3的人吃不饱，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。不是因为我们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，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适于耕种的土地，乃是因人的贪心而走错了方向。制造炸弹比种玉米更赚钱，所以说人的贪心，贪爱钱财，乃是万恶之根。如果不是贪爱钱财，今天我们不会有吸毒的问题。而吸毒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有人会走私毒品呢？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贪爱钱财。如果不是贪爱钱财，今天就不会有人卖淫。如果不是贪爱钱财，那么地球上很多问题就不会产生了。贪爱钱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爱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察，因为一般人们所相信的谎言正好相反。通常的谎言让我们以为，只要我有足够的钱，我就会快乐。保罗说，这些达到目的的人被引诱离了真道，使自己陷入许多的愁苦中。有意思的是，我所认识最富有的人，同时也是我所知道最不快乐的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有一天他们请我吃中饭，他们倾诉出他们的悲哀、痛苦和寂寞。有一人告诉我，他无法知道别人是不是真的爱他。他说，虽然有许多女人对他表示好感，投怀送抱，但他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爱他。他结了3次婚，那些女人都从他那儿拿了不少钱，他现在面临一个困难的选择，因为最后一任太太在法庭上得到不少的利益，一定有许多其他女人在动脑筋。我也想退休了，跟一个男人生活6个月就有退休金可拿，多好。他说，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正爱我。真可悲，没有真爱，也无法知道他们是否是真心的，是不是很悲哀呢？这个人很有钱，但他不知道别人是真正爱他，还是图谋他的钱。他们是不是因他有钱才亲近他呢？他们是不是在打他钱的主意呢？真是可怜的家伙啊。我有个堂兄弟很有钱，但这可怜人在菲律宾某丛林中拿着蝴蝶网追蝴蝶。他这样过生活打发时间，因为他有万贯家产，没有工作过一天。生活对他是枯燥乏味的，唯一能够令他兴奋的事就是追蝴蝶。多可怜啊，和他比起来，我是非常富有的了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。逃避什么呢？逃避贪爱钱财。追求公义，不要追求钱财。发财之后，不要贪念更多，要追求公义，追求金钱。又再次提到金钱，信心、爱心、忍耐、温柔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归根究底，什么是你生命的中心呢？想要有钱呢？若想要发财是你生命中心的话，那你将是个悲惨的人。如果神是你生命的中心，你将成为富有，神要祝福你，你的生命会圆满， 当你在此点下功夫，却又把其他五个人际关系给搞砸了，花太多时间试着把这个关系弄好，别的又都变坏了，好不容易这个弄好了，一转身，哦，又有其他的，所以你抓了另一个，试着要努力于这种关系，当你纠正这边时，另一边又不平衡了。所以你穷尽一生去求平衡，事实上你只需要回到垂直的轴，弄好与神的关系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所有其他的事都会解决了，这些事都要加给你了。这是为什么保罗这样慎重的嘱咐提摩太，把你和神的关系弄对，将神放在中心，追求公义和敬虔。到了日期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，也是不能看见的。当耶稣来时，将显示谁是真正独一的神，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就是那独一不死、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是人未曾看见的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我们读到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会向我们显示谁才是独一的真神。财富不是一个真神，财富是假神，但却成为许多人的神，许多人崇拜财富，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。请注意，并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以钱为生命的中心，甚至贫穷人比富有人更有贪恋钱财的问题，因为穷人常以为财富能解决他们的一切问题，而富人知道不是这样的，他们的钱有时也不能解决烦恼。但是穷人以为是如此的，财富能解决我所有的问题，所以事实上贪财对穷人有更强烈的动力。钱财不是真神，是假神，但耶稣显现时，他会显给我们看谁才是真神，可配得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所以保罗说，提摩太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真神。这整段要指出的是，到底谁是你的神？在你的心中是金钱吗？对钱的欲望吗？你是不是过一个敬虔公义的生活呢？服侍唯一又真又活的神呢？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要信靠活神。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这句话太棒了。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，世界上所有的钱也买不到当你坐在沙滩上，看着夕阳落到小岛背后时所感受到的那股震撼。你可尽情地享受那灿烂的晚霞，安静地与神相交，在森林中散步，闻闻松针，聆听瀑布及溪水和小鸟的歌唱，还有松鼠的绕舌，多丰富的经验。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，神要你享受生命，神要你生命中有完全的喜乐，他已经给你法则，照着他们去做，你可以有一个充满喜乐的生命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常不同意神的法则，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定的规则太严厉了，他们害我没有喜乐可言，或妨害我做些快乐及刺激的事。我发现自己背叛了神的法则，还要强词争辩地说，神啊，你不对，你知道吗？ 不让我那样做是不公平的， 因为如果我能那样做的话， 我会真的有喜乐。 每次我们藐视神的法则时， 结果总是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和悲伤。 他已给我们喜乐的法则， 不从恶人的计谋， 不占罪人的道路， 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 昼夜思想， 这人变为有福。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 按时候结果子， 树叶也不枯干，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 恶人并不是这样， 乃像刊物被风吹散，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 恶人必站立不住，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 快乐的人是将神放在他生命中心的人， 因为神是我生命的中心， 所以我能享受所有神赐给我的， 我能丰富的享受， 因为神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。 因此你要属乎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 在好事上富足， 甘心施舍， 乐意供给人。 供给人是帮助有需要的人， 这样做是为自己积存美好的根基， 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 耶稣打了一个比喻， 许多人不明白， 那比喻说到一个仆人发现他快被解雇了， 他的主人说， 把你所经营的交代清楚， 然后你可以走路了。 仆人心里想，我怎么办呢？ 向人讨饭呢？ 怪不好意思的。 锄地呢？ 又没有力气。 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 他开始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个叫来。 你欠我老板多少钱呢？ 我欠100担麦子。 拿你的账单来， 除去100， 写50。 叫了另一个欠债的来。 你欠我老板多少呢？ 100篓油， 涂掉， 写50。 他把所有的账单都减半， 心想一旦被解雇， 他可以说， 记得我一笔勾销了你账单上的50篓油吗？ 现在我手头紧， 你能帮助我吗？ 他利用目前的职权， 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。 他知道他不能永远坐在这职位上， 日子不多了， 他还有一个礼拜就要失业了。 所以利用现在的职权为将来做打算。耶稣说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，这里比喻出了问题，夸奖他吗？不是应该定他的罪吗？他应该把他下在监里，他竟然夸奖这不义的管家。耶稣说，因为今世之子在处事之上比官民之子更加聪明。 因此你们当善加使用这不义的钱财， 当你死的时候可以被接到永恒的帐幕里去。 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呢？ 现在我有这机会能集财宝在天上， 但是我不会永远有这样的机会， 有一天我会死去， 死后就再也没有机会 为自己集财宝在永恒的天上仓库了。 只有当我还在这世上时，才有机会这么做。耶稣说，利用不义的钱财，你的钱财在天上一文不值，在世上不值很多，但在天上却一文不值。即使当你死后还能带着满皮箱到天堂的门口说，彼得，看我带了什么东西来，带我到你们里面最好的房间去。 彼得会说，那堆是什么垃圾呢？你的钱在天堂行不通的。我带来的都是黄金啊，把它丢在街上和土混合一下，我们这儿就是用那东西做柏油铺马路的。所以现在是我唯一能集财宝在天上永恒仓库的好机会。属富富有的人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 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 这样他们可以为自己 及财宝在天上的仓库，为将来打好基础，能够进入永远的国度。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天上没有虫子咬，不能朽坏，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。在世上富足，在天上贫穷，你在世上会有多久呢？100年呢？你在天上会有多久呢？在世上贫穷，在天上富足，哪一个比较好呢？我拥有的不多，生活艰难，但我有起码所需的，我快乐，我满足，我没有真正的需求，我很富有。但更好的是那永恒的富有。多年前我在考虑就业的问题，要从事做医生或牧师，我要在哪里得富足呢？现在或永远，对我来说，永远富有比暂时富有更有意义。即财宝在天上，在那里我可以永远享受，这远比积攒现今的财富，却是带来痛苦、争吵和不安更有意义。这是真正的富有。提摩太啊，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，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。你要知道今天世界上最大的科学骗局是什么吗？就是进化论。他们称它为科学，其实是叫错了。进化论这个理论一点也不科学，是所谓的科学诈骗，世俗的虚物。保罗叫提摩太躲避虚谈，污秽的谈论。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，就偏离了真道。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信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美好的劝导，愿我们留心听你的话。主，愿我们确切的追求，愿意将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中心，将金钱放在我们全人的中心。主，保守我们不听仇敌的迷惑谎言，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，不让我们以钱财为动机，以钱财为中心。因贪财乃是万恶之根，贪财毁了这么多人，求神给我们智慧，把你放在第一位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主赐福你下个礼拜的日子，愿你们离去之后开始丰富的享受他所赐你的一切，开始享受神的儿女所拥有永恒的富足。愿神帮助你从繁忙的生活中抽空享受你所拥有的，愿他让你观赏蓝天白云，去沙滩坐在那与神交通，享受神所给你的。当你把神摆在中心，与他相交同行时，你的生命将蒙受更多祝福，越加的丰盛。奉主耶稣的名。